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7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在感恩节当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拜登是祝美国人民节日快乐，同时提到冠状病毒大流行病为很多美国人带来的悲伤。拜登夫妇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四上就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写话，这个感恩节他们全国的餐台上面都会有一张空凳，不过同大家一样，他们家将会坚持他们最重要的传统，就是花点时间来到数算他们必须要感恩的众多理由。中国国有关联企业的债券违约将会持续到下一年，不过有分析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或者是好事，因为僵尸企业是将会被清除。投资者通常认为有政府支持的公司是安全的赌注，因为它有隐息保证，即是中国政府将会救助那些公司。近几星期一连串的违约事件，包括一些评价甚高的实体都对这样的假设提出挑战。近期为偿还债务的一些备受瞩目的国有关联企业，包括矿商永城煤电、芯片制造商清华紫光集团和华晨汽车集团。市场研究机构在星期一发出的一份报告当中写话，市场参与者再次被提醒，并非所有的国有企业是一样，而且有些是不平等的。该报告认为，正如一系列的违约是所表明的这样，负债平衡的中国政府对于违约有更高的容忍度。这份报告还说，不属于战略上的重要行业或者偏离他们核心业务的国有企业可能不会得到国家的救助。联合国专家星期四说，警察和边防人员必须防止种族定性，并且确保他们使用通过人工智能收集的大数据不会加剧对少数族裔的偏见。专家认为，向公共实体和私人公司出售分析系统的公司必须受到监管，以防止滥用个人数据使偏见继续下去。联合国消除歧视委员会成员维雷娜·谢泼德说，这个是一种快速发展的技术手段，执法部门利用大数据来确定谁可能做什么，这个就是他的危险所在。他还说，他们听说过一些公司使用这些算法根据肤色进行歧视。谢泼德和其他专家已经就预防和防止执法官员的种族定性提出一般性建议，就是协助182个国家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义务的法律指南。谢佩德说，少数族裔和活动人士越来越多地埋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和其他新技术的使用。土耳其一家法院星期四判处300多名军人和文职人员终身监禁，这些人因为参与2016年7月推翻总统埃尔多安政府的未遂政变而受到3年的审判。他们是2017年8月因为政变未遂而受审的475个人当中的一部分。那次未遂政变造成250多人死亡，2000人受伤。这个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镇压，13万政府雇员被开除。在这次大规模的审判当中，检察官指责包括一些将军和战斗机飞行员在内的被告指挥政变，并且是轰炸关键的政府建筑物，包括土耳其议会第一部分。他们还被指控将当时的军事首长、现任国防部长亚尔卡挟持几个钟头。当局说，这些被告从首都安卡拉外的亚新奇基地指挥了这次的政变阴谋。这些被告还被控在居住在美国的教士居伦的授意下展开活动，居伦被控策划了这次的行动，而他就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土耳其一直在寻求引导他。在这次的案件当中，70人被宣告无罪，还有一些人被判处6-16年的监禁。在地方武装拒绝在埃塞俄比亚总理亚比艾哈迈德规定的72小时期限内投降之后，亚比总理下令埃塞俄比亚军队完成对提格雷首府默克莱最后阶段的军事攻势。亚比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由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蔑视埃塞俄比亚人民，一直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集团打开的最后的和平大门现在已经被牢牢关上。亚比去年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为结束埃塞俄比亚和邻国厄立特里亚长期发酵的冲突所作的努力。 本星期较早时候，阿比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下达咗72小时嘅期限，要求佢哋投降，否则将会对提格雷州嘅首府马克莱发起军事攻势。11月4日，阿比将埃塞俄比亚国防军派入提格雷州，佢指责地方武装袭击当地嘅一处军事基地。自此之后，埃塞俄比亚军队一直喺度系同提格雷地方武装交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5日发表任内第4份施政报告，民意调查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随后公布市民对施政报告评价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64%的市民不满这份施政报告，评分只有27.2，创有纪录以来的新低。同时，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亦都比月初下跌4.1分至26.8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四维在香港报道。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施政报告公布之后，通过随机抽样电话以及网上调查，成功访问了713名香港市民，调查他们对施政报告的满意程度。在删除不清楚施政报告内容的被访者之后，19%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施政报告，但有64%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满意正值是-46%。以0至100分计算，平均分只是27.7分，创下1999年有纪录以来即时调查的最差得分。至于特首林郑月娥，她的民望在发表施政报告之后显著下跌，最新的评分是26.8分，支持率是16%，反对率是74%，民望正值是-57%。而此外，撇除不清楚施政报告内容的被访者之后，17%表示施政报告发表后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有所增加，16%不变。表示信心減少的有63%，前途信心效應正值是-46%。施政報告即時調查顯示了香港市民的即時反應，後續反應就有待觀察。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對記者說，上述的數據都是屬於相當負面，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香港民情固定。而另外，林鄭月娥在26日早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並不關注自己的民望數字，並且說自己是被妖魔化。鍾庭耀回應說，正是因為林鄭月娥不關心民望和民調，所以發展到今日的局面。鍾庭耀說，並不寄望林鄭月娥或者其他香港官員關心民望，不過民意調查是人民市民的聲音。社科学者、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认为，今年的施政报告较为独特，政府在事前的酝酿期当中不如往常一样大范围听取不同界别持份者的意见。他认为改变原有的咨询礼仪，或者反映出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将施政报告和公众联系。钟建华说，这份报告有可能不是为香港人所写，而是为北京所写。他說，在恆常的調查當中，特首和主要官員的評分都是不合格，如果政府不正視過去一年多以來發生的事的話，再不實施措施去扭轉局面，特區政府將難以施政。他說，問題的根源並沒有處理，根本不理這些問題，只是政府自說自話，自然難以引起公眾的好感。今次的施政報告大量著墨在大灣區，所用的字眼亦多數和發展有關。在这个情况之下，表示对香港前途信心减少的受访者比率较去年的61%为高，是否反映香港人对大湾区没有信心呢？钟庭耀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香港的优势本来就是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原本拥有自由、法治以及发展中的民主等核心价值，如果这些价值能够在一国两制之下保持不变，将会令到香港这个窗口变得可用，并且可以带动原本的珠江三角洲、今日的大湾区和国际接轨。不过现在的大局面似乎已经变成将小香港融入祖国。他说，他不敢说一年后或两年后世界局势发展是怎样，但是纯粹用大湾区这三个字取代珠三角这个概念的话，再将它定位成为中港融合，但是这个融合方向调转，他觉得是有一些可惜。 钟建华就话自己并不盲目否定融合，过去佢亦确信随住主权移交，香港同中国会逐步融合。同时亦认为，香港如果可以继续发挥所长，令到中国社会走向文明，或者有朝一日中国文明超越香港，香港嘅融入将会更加一件好事，亦唔会令人抗拒。但系而家嘅问题就系扭曲咗基本法，否定一国两制，甚至破坏一国两制。而家嘅做法系融合，系用大陆嗰套制度生吞香港，呢个就系典型嘅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你一个恶劣嘅制度，法治不彰，自然冇保障。动辄就话你煽动，动辄就话你颠覆，用呢个制度去扼杀香港嘅国际性，仲有香港应该有嘅经过百几年殖民地历史建立起嚟嘅文明机制嘅话，佢觉得呢个系一个本末倒置。钟建华话：林郑月娥嘅施政报告就反映出香港政府已经举手投降，完全顺应呢个趋势。佢话：我哋唔会盲目否定融合，亦唔会抗拒大湾区，但系唔好用呢一种方式去扼杀香港，破坏一国两制，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事情。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黄四伟喺香港嘅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只系剩下最后两个月。但是对中国施加制裁或者是拉台美台关系的步伐就未曾停止，这个对拜登政府和他未来的中国政策将会带来什么的冲击呢？美中两国的学者的解读各异。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但对中国施加制裁或拉台美关系的步伐却未曾止歇，这个对拜登政府及未来的中国政策将带来什么的冲击？美中两国学者的解读各异。部分中国学者将之形容为特朗普总统最后的疯狂，试图留给新任总统负面的政治遗产，无法逆转其抗中的基调。他们认为美中关系未来要改善，拜登要先对中国释出橄榄枝，或者两国都要相各自彼此的挑衅政策，才能够在未来的竞争关系中找到合作的空间。届时中国亦都会对拜登释出善意，送给拜登的见面礼可能包括新冠疫苗，预期履行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甚至南海等热点区域的战略和军事收缩等等。不过部分美国学者指出，美中之间交恶的结果是中国先比系上，特朗普总统只不过将之系得更紧而已。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应该要先向美国释出真正的橄榄枝，包括停止大外宣和战狼外交，对外资做到真正的市场和经济开放，甚至推动政治改革，美中关系才能够见到曙光。据路透社等外媒11月24日星期二报道，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最新一波的中企制裁名单，限制89家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不能取得美国技术和产品。此举恐重创包括 C919 在内的中国国产客机的发展计划。而在台湾方面，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1月初进驻南台湾高雄左营军区，展开为期4个星期的教战操演课程。随后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长史达曼少将亦据传于11月22日星期日低调抵台访问，虽然台湾总统府至今对此传闻既不证实也不否认。再加上上个星期五即11月20日，美台正式启动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就经济、科学、5G 以及供应链等议题进行讨论，并于会后签署合作备忘录，确立半导体领域为双方优先的战略合作项目。此前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和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分别在8月和9月访问台湾，又是另一桩美台友好关系的象征。可以说在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台关系从军售、军事交流、经济合作乃至美国官员的访台层级等层面的往来，都是自1979年断交以来史无前例的热络，而且频频使中国跳脚。对此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形容，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利用仅剩下的一点权力 行最後瘋狂之事。李振廣話：佢用大陸老百姓嘅話講，呢個就係特朗普總統同國務卿蓬佩奧俾未來嘅中美關係使壞，俾攤沙子、埋釘子、製造障礙，使未來嘅拜登喺對台問題上係想前不能前，想後不能後為難。李振廣話：特朗普而家出嘅台灣牌都仲係小牌，中國大抵只會以派遣軍機軍艦繞台施壓嚟回應。佢唔認為特朗普同蓬佩奧會喺卸任前親自訪台，因為呢個係不負責任嘅大牌，有可能導致中美關係魚死網破，最終傷害到嘅亦都係美國人民嘅利益。佢仲稱拜登上台後亦都唔會認呢一個帳。李振廣認為，拜登上台後，特朗普時期嘅對華政策可能歸零，亦都為中美關係帶嚟新契機。但係佢話，一個巴掌拍唔響，雙方都要努力，盡量不朝以對抗嘅方式嚟處理兩國嘅雙贏關係。佢話，中美要良性競爭、良性合作，尋求中美兩國嘅利益最大化，呢個係領導人都需要做嘅。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張建則認為，中美兩國間朝對抗性的、博弈性的、競爭性的大局已經沒有轉彎的餘地，而美國國會和民眾的反華情緒已經形成，因此拜登上台後亦都會面臨來自國內很大的壓力。張建認為，拜登不可能完全翻轉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只會選擇性的緩和某些反華策略，或者將南中國海和台海等非關美國核心利益的爭端先暫時停歇。張健表示，拜登如果能夠先向中國遞出橄欖枝，或者做出善意的姿態，例如停止執行國會的反華法案，就會迎來中國的善意回應，亦或是兩國若能相各自彼此挑釁的政策，就有希望重啟對話，甚至兩國元首的高峰會。張健愛美國之音表示，就是雙方都各自，比如說美國各自在我們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的議題上的這些政策措施，中方在南海甚至講台海。張健說，他相信中國的軍機軍艦繞台亦都可能暫緩，這都屬於雙方釋放的善意。張健說，拜登所屬的民主黨一向在人權議題上不退讓，但若拜登能夠做出善意的姿態，中國亦都必然後釋出相對應的善意，屆時兩國或者就能夠在競爭的關係中找到合作和創造雙贏的機會。他說，隨著拜登上台，中國或者亦都會給拜登送上一個見面禮，中國領先全球發展的新冠疫苗。對於進入看守階段的特朗普仍頻打台灣牌來挑釁中國，張健說，特朗普是在鷹派的慫恿下持續推進美台的合作空間，以期拜登上任後無力反轉。他認為，拜登雖無法完全推翻特朗普主義，但亦都不會承接特朗普所留下來負面的政治遺產。至於正在台灣低調訪問的美軍印太司令部情報處長史達曼，張健猜測美國在香港的情報工作受到港版國安法的壓制，無法施展，因此美國除了有意將台灣納入其印太戰略的網絡外，亦都可能利用台灣這個中國最前沿的地域來進行未來情報的分享和合作。不過正是特朗普政府所打的諸多極具挑釁性的台灣牌，讓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沈丁立說，他看不到中國有任何向美國釋出善意的前景。他反問，美國違反中美建交協議，派出海軍陸戰隊到台灣，又將中國留美學生的簽證數由每個月75,000人降至只有8個人，你給我們做什麼呢？沈丁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美國政府若有意改善中美交惡的關係，應該先釋出善意，包括不執行美台軍艦互相停靠等政策，或者明確表態不會讓台灣總統蔡英文有出訪美國的機會。美國若做到了這些對的事，這個才有立場要求中國回到良性互動， 甚至履行承諾的軌道上。他說台灣軍艦不能夠訪問美國，台灣領導人對美國不能夠做政府訪問，美國著軍服的軍隊不能夠在台灣出現，美國做到這三件任何一件都是釋出善意，最好是三件同時做，這樣你美國使中國再做一件中國該做的。第一就是第一階段中美經貿協定盡快履行，我們現在沒有任何按時間表履行。第二階段趕緊開始談國企的結構性改革，雙方要協商，共同要使中國盡力地做出符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那一些約定。第三，南海，我們答應過奧巴馬總統不軍事化，趕緊將軍事化的事被阻止。沈丁立說，如果中國履行了對全世界的承諾，也就是朝市場經濟的方向來改革和開放，這樣拜登政府就沒有理由聯合國際盟友來共同對付中國，而國際社會也不會加入美國所發起的對中國制裁聯盟，反而會同美國一起來擁抱中國。至於在南中國海的爭端上，沈丁立說，中國若有任何軍事上的收縮是基於對國際法的遵守，不是為了要作為同美國交換條件的籌碼。對於中美關係的走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史恩宏曾經在十月初撰文呼籲，中國應該在南中國海等方面先做出軍事收縮，以作為要求下一任美國政府做出相對應收縮的談判條件。史恩宏在名為《美國及其他主要國家對華政策與未來世界格局》一文中寫道，中國應堅決足夠和較持久地實施戰略和軍事收縮，特別是在南中國海、台灣和軍備競爭方面，以此作為促使美國新一屆政府遲早相應的收縮的基本談判條件，謀求減抑中美戰略前沿碰撞的危險，促成中美之間新的戰略穩定，並且爭取分化美國政界的對華態度。總的來說，一段時期裏面堅決不將美英以外的其餘發達國家和任何發展中大國推到中國的對立面，對其反華行為一般需堅毅的忍耐，以利目前時期裏面特別重要的戰略集中，減少一二線對手，爭取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別是經足夠和及時的彼此妥協和具體安排，切實的維持和發展與歐盟、東盟和南韓的合作互利關係。史教授認為，中美兩國目前各自從完全相反的立場和道德高地出發，強烈譴責對方，只要求對方做某方面或者全系列的根本讓步。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已經宣布，其目標是顛覆和消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這個就全無可能，甚至僅在一兩個重大問題上顯著緩解中美對抗或競鬥，更談上中美關係的總體穩定和逆轉局面惡化的趨勢。他說，中國對美國採取對稱性反制實有必要性，然而缺乏對等的反制能力的中國就不要時常從事對稱性反制，否則會加劇反制工具接近耗竭的風險，消減應有的戰略和政策靈活性和回旋餘地，減抑國際輿論和世界輿論對中國的理解和同情，令鷹派胃口越來越大的國內大眾對政府策略施加更大的壓力和制約，並且可能恰合美國超級鷹派勢力的險惡用心。相較於大部分中國學者都認為中國應被動等美國釋出橄欖枝，史教授卻是少數主張應由中國採取主動，以避免中美大規模軍事衝突者。針對美台關係的強化，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漢里11月23日星期一在一場台北論壇的演講中指出，這個是國會跨黨派所支持的，而且符合美國利益，尤其美國民眾對台灣的支持亦都是史無前例的高。他引據民意調查指出，美國有高達41%的民眾支持美國出兵協防台灣，雖然美國半數， 但已經比以往的 30% 水準高出很多。何漢你說美國會維持雙重阻嚇的對台政策，一方面壓止北京操盡，以免發動武力促統，另一方面亦都壓止台北操盡，謀求獨立，以激化中國動武。至於美中關係，何漢你說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第一任來原本是積極要與中國重新展開全面交往的，但四年後卻發現行不通，於是在第二任內才有了重返亞洲的計劃。他說這樣的經驗即使不是圍堵，亦都是競爭的美中關係，應該會反映在拜登上台後的中國政策上。何漢你認為整體而言拜登會帶領美國重回國際的領導地位，他推崇多邊主義並尊重國際規範，亦都會聯合國際盟友來共同應對中國。何漢你說這個是一個比較聰明的策略，不過拜登的首要之務是要先復甦美國的經濟，才有能力支撐美國的領導地位。何漢你還說美中兩國交惡的結是中國先比系上，特朗普只不過將之系之得更緊而已，因此解鈴還需系鈴人，中國應該要先向美國釋出真正的橄欖枝，包括停止大外宣和戰狼外交，對外資做到真正的市場和經濟開放，甚至推動政治改革，美中關係才能夠見到曙光。何漢你說從現在起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尊敬和繁榮才是王道，作為一個通則，中國如果期待從美國要得到什麼，中國就必須亦都給美國同樣的東西。何漢你曾經以橋牌妙喻中國的對外關係，他說中國對其他國家常打梅花和方塊牌，而忽略紅心牌的重要。前兩者梅花和方塊牌在英文裏面亦都有棍棒和鑽石之稱，代表中國的對外關係建立在威嚇和金錢利誘，而缺乏真誠的對待和尊敬。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美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美東時間上個星期五在華盛頓同台北同步舉行，這是特朗普政府任內一連串強化美台關係舉措當中首次由國務院主導戰略性經濟對話。分析人士說，雖然美國貿易代表無意同台灣洽談貿易協定，由國務院來到另起爐灶可以顯示美台關係緊密升溫，對於未來雙邊貿易協定的談判亦都能夠起到堆積木的作用，象徵或者實質意義都非常重大，而且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後幾乎必須延續這個對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在美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結束之後，率團去到華盛頓參加實體會議的台灣經濟部次長陳正奇當日在雙象園舉行的記者會上面答覆美國之音關於這個對話對整體雙邊關係有何意涵的提問。陳正奇說美台關係非常深厚、長遠和廣泛，這個對話機制的建立是由美國國務院主持，又是由次卿級別的官員帶頭的高階的對話。他表示在美台既有機制上面又建立了新的機制、新的對話的管道，而且國務院在美國政治體系裏面具有相對制高點，他看事情是比較全面的，全面的經濟夥伴關係。因此陳正奇認為這個對話特別具有意義，是因為他的面向非常廣泛，不是單純的貿易諮商或者是談判，而是在貿易之外打開整個的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所以他們特別認為特別有意義。對於美國之音接著問拜登上台之後新政府是否會延續這個對話，陳正奇表示美方有特別提到明年見面的講法，因此美方亦都認為明年應該會繼續舉辦，不過他亦都強調之前他在台北已經公開講過這個對話得以展開，實際上是受到了美國台灣雙方產業界的支持，無論是台北美國商會或者是美國的美台商業協會以及台灣的工商團體，大家都發表聲明支持這種對話的關係。此外陳正奇又指出 這個對話受到雙方民意的支持，美國國會跨黨派都表明支持這種對話的機制，所以在產業也都支持，民意也都支持，行政部門也都願意繼續，他們想當然可以合理期待這些是能夠持續性的可以繼續深化的對話關係。對於雙方在對話之中是否提到應對中國挑戰的問題，陳正奇就表示並沒有提到這個部分，他又說美台雙方加強關係，他們不是針對任何第三國。美台雙方亦都在台北時間星期六上午舉行記者會，宣布這次對話的多項的成果，包括完成合作備忘錄 MOU、 經濟合作領域、半導體、全球衛生、 5G 供應鏈安全等九項清單的討論，具體行動包括成立工作組討論並且確定未來合作的議題，以及啟動科技協定的談判。雙方亦都簽署了一個為期五年的備忘錄，作為未來持續進行這個高階對話的基礎。根據會議成果事實清單，雙方在經濟合作方面確認未來聚焦地區之一是印太地區，相關討論將包含與台灣新南向政策以及美國的印太戰略目標一致的合作的倡議。在這次美台對話之前，亞洲15個國家才宣布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專家認為對長期被排除在地區和全球多邊體系的台灣來說，與美國建立一個新的體制內定期對話機制具有重要的意義。紐約艾德菲大學政治學教授王維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美台由美國國務院主導，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USTR 之外另起爐灶，雙方討論和合作議題不限經濟，還包括環境科學甚至是安全領域。從象徵意義來說，可以視之為是台美雙方近幾年來關係更加緊密的升溫。在台灣旅行法之後，雙方人員的往來會談的制度化，這些是象徵意義最重要的一點。在美國政府即將交接之際，這個對話能否持續是很多人關注的焦點。王慧晶說，或者有人認為美台簽署備忘錄只是表達意向，對新政府並沒有驅逐力，但是他認為備忘錄具有指標性的力量，因為其中提到的大方向、具體議題對繼任政府有參考的作用，應該不會被棄之不理。他希望這個對話能夠定期舉行，能夠與過去美中曾經舉行過的安全與經濟戰略對話相互對照。美台目前並沒有外交的關係，所以如果能夠有官方在體制內的定期交流，這些是有意義的。王維晶又說，正如美台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一樣，這個新的對話機制亦都可以擴大台灣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夥伴在很多議題上面的合作，凸顯台灣是世界上的一股良善的力量。至於實質意義，王維晶表示，這個對話可以令到美國新政府用來深化美台經濟關係，以堆積木方式來到朝向未來彼此間的自由貿易協定或者雙邊投資的協定。他又說，不客氣地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並沒有和台灣推進貿易談判的意願是心態可疑，因為台灣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量遠超過印度，在經濟和戰略意義上面和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對雙方都有利，但是美國對待台灣就不像對待盟友應有的態度，尤其是在蔡英文總統解禁進口美國豬牛肉之後，美國政府尤其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仍然並沒有善意的回應，這樣使到台灣感到很沮喪。這些是由於包括 RCEP、CPTPP 等多邊架構台灣都被排除在外，所以無論是雙方亦都好，多邊或者區域亦都好，台灣在國際經濟上面的孤立是越來越深。美國無論是為了要幫台灣，亦是基於美國自己的利益，美國未來的政府都應該要從台灣採取更積極的做法。王慧晶又說，雖然這個對話並沒有對未來美台是否展開自貿協定談判做出承諾令人失望，但未來可以觀察的是，這次由國務院另起爐灶和台灣對話 是否能夠令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亦都加一把勁。前美國駐中國公使、國務院負責亞太經合組織 APEC 事務官員王曉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對話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它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訪問，而是建立美台之間的對話機制，以推進美台雙邊關係。他希望這個對話可以在下一屆以及未來的美國政府之中持續下去，特別是這次雙方還談到將展開科技協定的協商，這些亦為了將來的關係建立一個基礎。他說如果這個協定能夠成功實現，這樣這個協定的效力將會遠超過本屆的政府。換句話來說，將來的政府不能夠只是說這是另外一個政府的做法，所以他們要廢除它，除非真的有非常強烈的正當理由去這樣做，他們可能不會這樣做。所以這些已經建立了某種可以延續到將來的東西，所以它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建立了一個新的渠道，以便在某一些經濟繁榮的議題上面進行協調、溝通和合作。王曉敏又說，他的理解就是美國希望和台灣在科學和技術上面加強合作，這些當然非常重要，因為台灣是世界上和地區裏面非常重要的科技中心，兩個政府能夠聚焦這方面合作是好的事情。因此它的另外一個重要性亦都是在於它有持續性，並且可以擴大到其他的議題，不只是科技，而是擴及到全球以及地區供應鏈等多邊經濟的議題，並不限於美台雙邊的議題。目前在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亞洲研究項目擔任兼任教授的王曉敏亦表示，這個對話亦都有助於美台在地區事務的合作，例如美國在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和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就是有更多協同作用的空間，雙方可以透過這個對話增進協調，提高雙方在地區推動項目的互補性。雖然這些並非目前美台經濟對話的焦點，不過未來的確有擴大範圍的可能性。對於美國新政府上台之後是否延續這個對話，王曉敏又說他幾乎必須延續下去，因為如果新政府特意決定廢止或者不理會前任政府簽署的協議，會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他個人並不預見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尤其是他並不具有爭議性，譬如他有引發衝突的可能性之類的事。王曉敏以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為例指出，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廢除和伊朗的核協議，還有跨太平洋夥伴協議 TPP 的談判等，那些都是特朗普認為對他的政府具有爭議性的協議，但是其他不具爭議性的協議並沒有被拒絕。因此對於一個好像是拜登這種比較傳統或者正常的政府來說，除非有非常強烈的理由或者是具有爭議性，否則應該不至於會取消前任政府達成的協議。他認為對拜登來說，特朗普對中國施加的關稅就可能會是需要進一步審視的議題，但是跟台灣的經濟對話不會是具有那種程度的爭議性的協議，所以他的看法就是這個對話應該會持續下去的。在美台 APP 的對話之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主持會議的副國務卿克拉奇和國務院發言人都發表了推文和聲明，對這個對話表示肯定。蓬佩奧在21號發推說，美國和台灣是捍衛自由、推進經濟關係和推動彼此共同民主價值的堅定的夥伴，美國在台協會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進一步加強彼此的經濟的關係。美國國務院21號發布聲明說，美台之間的緊密合作是根植於彼此對捍衛自由和促進民主價值的承諾，雙方的夥伴關係建立於經濟投資及共同的人民交流，彼此對世界亦都有共同的願景，包括法治透明化、平等繁榮、對人權的保障以及所有人的安全，這些都是雙方有幸所屬的乾淨網絡要體現的原則。聲明又說，作為象徵雙方持續擴大在科學技術領域協作的承諾， 美國在台協會和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宣布將會協商科技協定的意圖，以推進彼此對廣泛科技主題的理解和協作。此外，聲明也提到未來美台在這個對話框架之下的持續合作，表示未來 EPP 對話將會協助加強美台經濟的關係，進一步放大兩個社會對民主的尊重，並且加強彼此對自由市場、創業精神和自由的共同承諾。代表台灣政府和經濟部長王美花、外交部長吳超燮等共同在台北主持對話的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亦都在會後的記者會上面提到，這個對話機制的建立代表台美雙方的交往已經在實質上議題上面升級到一個新的里程碑。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會議前夕的面書發文之中提到，美台 EPP 對話和同日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領袖會議對台灣的重要性，並且強調台灣要在世界經濟秩序重組的關鍵時刻和美國以及其他重要的夥伴開拓全球市場，打好這一場國際盃。他說面對後疫情時代的挑戰，台灣能夠參與這些對話，不單止展現出他們因應局勢的變化把握關鍵機會的決心，亦都代表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趨勢之中，他們踏出國家發展戰略的關鍵一步，要拓展全球佈局。根據美國在台協會公布的內容，美台簽署的 EPP 對話備忘錄將會成為雙方共同合作的基礎，備忘錄時效預計是五年，雙方得以通過書面決定繼續延長五年，備忘錄得以經由雙方書面決定進行修改，而且是六個月的預先通知之下，備忘錄隨時得以終止。對於美台首次舉行經濟繁榮夥伴關係對話，北京當局照例表明一貫反對美台官方接觸的立場。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已經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的交涉，中方要求美國停止與台灣的官方往來以及接觸，並且停止提升美台實質的關係，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的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這個星期陸續公布他的政府內閣人員名單，多位國會共和黨人紛紛對於拜登所提名的外交和國安團隊的人選表示質疑。有共和黨議員甚至形容這批可能的拜登政府內閣的官員將會有禮有罪地是照看著美國的衰落。不過民主黨領袖就大力為拜登的提名的人選是背書，說這些外交國安領域的人才是歷史性組合，正是美國此刻所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星期二在推特上面发文暗示，他有可能对拜登所提名的国安团队投下反对票。鲁比奥批评拜登所提名的国安部门领袖人选将会有礼且有罪地照看着美国的衰落。他说拜登的内阁人选都是出自于常春藤盟校，具有出色的履歷，參加過所有合適的會議，將會有禮而且有序地睇照住美國的衰落。魯比奧在推特上面又說，他支持美國的偉大，他亦都沒有興趣返回到令美國依賴中國的正常的狀態。已經展開與特朗普政府交接工作的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在11月23日星期一宣布了新政府部分外交及國安內閣官員的人選，包括提名布林肯担任国务卿一职，苏利文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马若卡斯接掌国土安全部长，以及任命海恩斯为国家情报总监。同时拜登还任命资深的职业外交官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担任联合国大使，前国务卿克利就被任命为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并且将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將擔任下一屆政府國安顧問的蘇利文以及總統氣候特使的克利的人事任命不需要經過參議院確認聽證程序之外， 目前為止所有公布的內閣名單人選都需要通過參議院確認聽證和表決的程序。國務卿人選布林肯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人選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必須經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確認聽證程序才能夠正式上任。有望成為首位女性國家情報總監的凱恩斯亦都必須先接受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確認聽證會才得以就任。魯比奧同時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成員，如果共和黨在明年一月初佐治亞州兩席參議員的特別選舉之中贏得至少一席，進而成功保住參議院多數掌控權的話，魯比奧將有望正式接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主席。雖然並沒有明確點名，但是魯比奧對拜登所提名的外交及國安團隊人選的表態或者將會預示著，如果共和黨人明年繼續保持對參議院的控制，新政府的內閣官員確認程序將可能面臨國會的阻力。參議院兩黨在人事提名的確認過程預計將會出現新一波的攻防戰。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沃納參議員星期一在一份書面聲明之中表示支持凱恩斯出任國家情報總監一職。他說美國越早確認國家情報總監的人選，就能夠越快開始修復過去四年對美國情報機構造成的損害。他在聲明之中這樣說的。而民主黨領袖大力支持拜登的外交國安官員名單，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梅亂德斯星期一發表聲明，讚揚拜登所提名的外交和國安官員的人選。他說他非常高興看到當選總統拜登藉由在領導和海內外代表美國人民的職位上面選擇具備資格、適當行為舉止和氣質的人選，向世界傳遞了一個充滿希望和支持美國價值的明確的訊息。梅亂德斯在聲明之中又說，這樣的一個多樣的人才組合將會繼續他們畢生致力貢獻的公共服務。梅亂德斯還表示，雖然目前參議院多數黨的掌控權仍然是懸而未決，但是他將會和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李斯參議員聯繫，確保委員會迅速安排有關人士提名的確認聽證和會議，使到這些主管外交事務的官員能夠盡速通過委員會的審議。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在星期一亦都在推特上面大力讚揚拜登所提名的重要執管的外交國安部門的人選正是美國此刻所需。他說當選總統拜登宣布關鍵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官員正是此刻所需要的。他又在推特上面說他們都是符合資格有所成就的人，亦都有豐富的服務國家的經驗。舒默又說這些是回歸一個聽職具競爭力的領導層的開端。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都在星期一發表書面聲明，稱拜登的外交和國安政策組合不單止在美國，亦都在全世界備受尊重和信任的人選。佩洛西在聲明之中說，總統當選人拜登和副總統當選人哈里斯組建了一個具歷史性強有力的國安和外交政策的團隊，他們將會在上任第一日就準備好領導的工作。這支久經沙場經歷的團隊受到美國內的信任，在世界各地亦都備受尊重，他們將會帶著數十年的經驗和無與倫比的外交成就，為保障美國人民安全的重要使命效力。截至目前為止，拜登所提名的國安團隊和外交政策官員大多是來自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執政團隊。布林肯和拜登有長期共事的經歷，在今年大選期間擔任拜登的外交政策顧問，並且曾經在奧巴馬主政期間擔任常務副國務卿和奧巴馬的首席副國家安全顧問。在拜登的第一任副總統任內，布林肯亦都擔任過他的國家安全顧問。1976年出生的沙利文擔任過奧巴馬總統的副助理和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拜登的這一任命將會使到蘇利文成為幾十年以來最年輕的白宮國安顧問。托馬斯·格林菲爾德亦都曾經在奧巴馬任內擔任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亦都曾經以大使身份派駐多個非洲的國家， 不過多位國會共和黨議員鎖定呢批內閣官員候選人的背景資歷提出質疑。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將矛頭指向拜登的國務卿人選布林肯，指責他是支持戰爭的狂熱者。他說這是一群企業主義者和戰爭狂熱者，以及大型科技巨頭的效忠者。來自密蘇里州的霍利在推特上面發文說，就拿布林肯來說，自從入侵伊拉克以來，他支持每一次永無休止的戰爭。目前他為大型科技企業工作，協助這些公司要進入中國，他根本不知道美國工薪階層想要些什麼。早前曾經一度被美國媒體列為拜登政府可能的國務卿人選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庫恩斯，就對於布林肯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說沒人比托尼布林肯更加能夠理解和傳達當選總統拜登關於重建美國在世界的角色的願景。參議院外委會成員庫恩斯星期一發表聲明說，在未來幾年他們有很多重要而且困難的工作要做，就是要提升美國的價值觀，恢復美國和盟友的關係，應對本世紀的氣候變化和挑戰，以及處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和未來全球健康的危機。共和黨的聯邦參議員科頓這個星期更是接連幾日在推特上面發文，對民主黨領袖視為夢幻國安團隊的人選進行連環的攻擊。科頓尤其將炮火對準了拜登提名的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科頓星期二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的時候指出，馬約卡斯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曾經因為向中國公民出售綠卡而被判有罪。科頓直言馬約卡斯完全並不具備領導國土安全部的資格。他在推特上面又說，他將會對馬約卡斯的提名投反對票，他亦都鼓勵每一位參議員都反對這一項的提名。馬約卡斯願意向政治朋友發放簽證的行為不是政策的分歧，而是一種不符合資格的行為。波頓仲批評拜登所提名的外交和國安名單和中國之間的聯繫，他說這支團隊曾經花時間望著和中國共產黨的官員敬酒，為這些中國官員的子女安排去到布魯金斯學會實習，再沒有逢接軌的轉移到私人的部門，為這些公司進行諮商如何將就業機會從俄亥俄州轉移到新疆。波頓又說，拜登所建立的夢幻團隊的共同點就是這些人都有花哨的頭銜，並且在華盛頓工作的很長的時間。他又說資歷並不等於成就，如果這些就是他們的 A 隊，這樣美國的立即需要新的選項。他在推特上面這樣說。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全世界科學家都在等候牛津大學發布新冠疫苗後期試驗的全部細節，之前的分析表明該試驗的成功率約為九成，而這款疫苗只是越來越多地是等待批准的新疫苗當中的一種。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這款疫苗主要以腺體病毒作為載體，將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送入人體細胞，從而激發免疫系統攻擊病毒。在英國和巴西超過20,000名志願者參與了疫苗試驗，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人出現住院或重症的情況。牛津疫苗類似於俄羅斯的衛星5號疫苗，該疫苗曾經在少數人群中試用過，但專家認為牛津疫苗的副作用要少一點。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彼得·奧普斯說，牛津疫苗的劑量要比衛星5號疫苗低得多，副作用要少得多。俄羅斯疫苗使用大劑量的病毒，這個會引起相當大的短期副作用，而在現在的情況下這個可能可以接受，但是牛津疫苗的劑量可以最大程度的減少副作用，並且產生非常強的免疫反應，因此雖然兩者是同一種技術，卻有很重大的區別。輝瑞和莫德納公司上個星期公布的後期試驗初步結果顯示，其疫苗的有效率接近 95%。 這兩種疫苗採用的技術與牛津疫苗完全不同。雷丁大學病毒學家伊恩瓊斯說， 呢个只是在信使核糖核酸之中极少的一部分新冠基因组。这种材料完全可以化学合成，可以通过化学相关的质量控制方法进行检查，而不是生物相关的方法。即注射时可以在你自己的细胞内产生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以产生免疫反应。虽然 mRNA 疫苗成功率较高，但一大缺点就是必须全程超低温储存，这个就限制了他们向世界各地的运送分配工作。同时这一款疫苗价格较高，辉瑞为$20，莫德纳为$15-$25不等。相比之下，牛津疫苗可以在冰箱温度中冷藏保存，并且价格低廉。该疫苗生产合作伙伴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将其价格定在$2.5左右，并且保证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不会从疫苗中牟利。目前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各自其他产品生产，预计从明年一月份开始供应数亿剂疫苗。医生和科学家呼吁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彼得奥普斯说，这个是一种非常讨厌的病毒。他说他认为，如果大众能够意识到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并且这些疫苗背后有坚实的科学支撑。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虽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所谓的哈里法都被消灭了，但美国对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在其他地区的崛起继续表示担忧。美国和尼日利亚11月10日与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西非国家以及相关地区组织的代表共同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伊斯兰国的威胁。美国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特别代表内森·塞尔斯说，这一次会议代表联盟向这一场斗争的最重要战线做出重要转移。他说，我们虽然必须亦都会继续重点防范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心地区死灰复燃，我们亦必然处理伊斯兰国利用核心地区以外的分支和网络组织作为平台继续战斗的重点努力。这个趋势在西非尤其令人震惊。如果我们决心在全球消灭伊斯兰国，我们就必须在非洲与其对抗，尤其在西非地区。特别代表塞尔斯指出，伊斯兰国附属组织过去几年来在西非地区发动的攻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杀伤力上都有显著的提升。他说，好消息是全球联盟已经展示了对正在演进的威胁进行适应并做出反应的灵活性和能力。他表示，虽然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每次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联盟已经形成了民间与军方协同、单边与多边倡议协同的一种文化，可以在当地支持其他的反恐倡议计划。特别代表塞尔斯强调说，不管全球联盟如何决定对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做出贡献，使安全部队改善对人权的尊重依然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安全部队对人权的侵犯直接助长了恐怖分子进行极端教育、招募人员并损害政府合法性的能力。美国民众2017年以来向萨克勒和乍得湖盆地五国集团的广大地区一共提供了$1.1400多万的反恐援助。特别代表塞尔斯强调说，美国计划明年再提供超过$3000万的援助。我们在西非地区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是美国决心支持的一个重要努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